朋友，欢迎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今天的讲员是林慈信牧师，期待你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神，坚定地跟随神，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所以加尔文 的著作不光是预定论这么简单，加尔文的预定论是在他的基督教教义里面后面第三部第四部和第三部里面才讲的。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呢，一开始他就讲一件事情，认识神，认识人。你越认识神，才真正认出人的真相，也就是我在神学课里面所讲的具体的思维方式。人有四种状况，被造时是第一种，堕落后是第二种，被救赎是第三种，在荣耀就是在天堂里是第 四种的状况。那我们要认识神，神才 我们的心灵才被光照，知道人的情况是堕落的罪人，被拯救蒙恩的罪人。那因为第一种第四种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啊。第一种是在亚当犯罪之前，第四种在我们见主面啊。所以真的要认识人，要先认识神。反过来，真正的认识人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可怜，神的恩典的时候，反过来是给我们更加认识神的。所以认识神跟认识人是有这个相辅相成的关系。接下来呢，加尔文就告诉我们，神在普遍启示给我们，叫人无可推诿。可是普遍启示是不足够给人这个得救的救恩的好消息的，所以还是需要福音。那加尔文在讲到神的道里面呢，我觉得其中一点在神学历史上很重要的贡献，就是圣灵在圣经里面的见证，圣灵与神的话同作证。这个不是在讲圣灵的末世，那个是圣灵写成圣经啊，圣灵末世人写圣经，圣经写完之后，圣灵在圣经里面做见证，然后圣灵在人心里面光照我们，叫我们啊明白，也顺服降服在神的话里面。那这里面这三方面，末世见证光照，还有别的，还有圣灵保存圣经这么一千几百年等等啊。那尤其是圣灵在圣经里面的见证呢，表示加尔文对神的道本身呢是有一个很强烈的信心，神的道有力量，因为圣灵在神的道里做见证。我在神学院里面第一年的 roommate， 我的室友呢是一位在 Princeton New Jersey 长大，可是呢他在念 Princeton 大学的时候就离开主吸毒等等，然后呢他在康复的时期呢拿起他祖外祖父的圣经读得救的啊，从生得救信主的。所以神的道本身是有力量苏醒人心，来改变人心啊。加尔文继续呢就告诉我们，神是创造主的里面有他的主权，在创造之后神掌管历史宇宙掌权，神拯救，神拣选他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面拯救他们，圣灵光照重生我们，神掌权。所以神在从头到尾都掌权。所以啊，在归正神学里面呢，我们是这样说的，神永恒的旨意 God's eternal decree 包括两部分，在时空在宇宙里面被启示出来的时候是两部分， creation 神的创造，第二就是 providence 神的眷顾或者是神的掌权啊。这个 providence 很难翻，因为这个 provide 啊，带领供给也是掌权眷顾，都包括在里面。在改革中的神学里面呢，神在时间空间里面来拯救他的百姓，从旧约到新约的拯救，从旧约到新约的启示，无论是神的启示的计划或神的救赎的计划，这些都包括在神的 providence 神的眷顾或者神的掌权里面的。 okay， 这个是一个很基本的一个 改革中神学的一个架构。神永恒的旨意是为了他的荣耀，在时间空间怎么启示他的荣耀呢？他的旨意呢？他创造的世界，然后他继续的掌权，一方面是普遍的，神没有让魔鬼完全的得胜，神已经得胜，不过他还是允许魔鬼在地上。可是呢，神就开始了他的启示的计划，也开始他就执行他救赎的计划。他不是开始计划他的启示，他是开始执行他的启示的计划。计划是在永恒，执行是在时间。他执行了他永恒里面所计划的启示的计划，他也执行了永恒里面计划的救赎的计划。这一段加上神在一般人类世界里面的掌权，加起来叫做 providence。所以 providence includes redemption。所以我在这个儿童的信仰问答里面，我念了一句，对不对 ？Why should I glorify God？ 我为什么荣耀神呢 ？Because He made me and He takes care of me。因为他造我，他也眷顾我。这给小孩子讲的眷顾呢，其实背后的神学是神掌管万有。这个万有里面包括一般的小孩子祷告 ，Dear Jesus, please bless mommy, please bless daddy, and please bless the dog。这种的很天真的祷告里面呢，神的眷顾呢，它背后的思想其实是神掌管整个宇宙的历史，包括这种的普遍的眷顾，包括救赎，包括他的真理的启示。那加尔文在日内瓦这段很长的时间呢，他教导圣经，这个基督教教育这本书呢，也修改了很多次，越写越长啊。然后呢，他另外有一点呢很重要，就是告诉我们呢，在圣经里面已经有一本的敬拜手册，或者是圣诗本，就是诗篇。所以呢，从日内瓦开始呢，他们就把诗篇编成可以唱的圣诗。那在改革宗教会里面呢，这种的诗歌或者诗篇集叫做 Psalter。所以比方说日内瓦所编的就叫 Geneva 或者 Genevan Psalter、okay? 那今天呢 Christian Reformed Church 美国的基督教美国加拿大的基督教改革宗教会呢，他们的诗歌本叫做 Psalter Hymnal， 诗篇加上圣诗。那我举一个例啊，就是在日内瓦的时候呢，他们改编了这个诗篇的100篇。诗篇一百篇第一节是怎么说的？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啊！那我们可以翻开诗篇一百篇，我弹这个调给大家听啊。这个调呢，大家都会的，不过那个拍子呢，不是我们一般所唱的拍子啊。当时是一个，也是一个很容易唱的一个调。这个呢是诗篇一百篇，所以。这首歌呢，在英文的诗歌本叫 All People That On Earth Do Dwell， 所有人民就是在地上居住的人民，下面就说都要敬拜耶和华啊，要知道是耶和华创造我们。我弹两遍。那这个呢，就是当时把诗篇改编，后来到了17世纪、18世纪呢，就大量的诗篇用英文改编的，那我们英文也有一些这种的诗篇的改编的圣诗。我想我们华人呢，可以在21世纪大量的新创作，用新的调，可以配新的曲，可是呢，用诗篇的词，我们可以参考英文是怎么做的，那编程有 meter 的这种的诗，然后再谱一些 合乎我们现代人唱的曲，这样子呢，我们多唱神的话，是我们的敬拜多内容。华人的传统的所谓传统的敬拜方式呢，也不那么传统，这个才是真的传统啊！马丁路德跟加尔文那才真的传统。今天华人教会的所谓传统圣诗呢，是指19世纪的一些福音诗歌所强调的是耶稣与我个人的关系，灵命的更的长进。可是对三一神永恒的计划，他创造的荣美，他的救赎的计划呢，还是这些真正传统的圣诗 hymns 给我们的内容比较丰富，再加上 psalms 诗篇，所以在这两方面我们可以多下一点的功夫。好，这个16世纪呢，除了路德跟加尔文以外，还有英国的改教。英国的宗教改革的运动呢，是因为他的皇帝亨利第八世 Henry the Eighth 要离婚，教皇不给他离婚，他一定要离婚，所以在1527年到31年这四年四五年的时间里面呢，亨利第八世呢，他就颁布了一连串的法律 Act of Supremacy， 皇帝是 Supreme， 皇帝是教会的头，不是教皇。所以呢，英国呢就摇身一变就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国家。可是这样子的改变呢，是没有经过信仰真理的教导跟觉悟的改变的。所以呢，亨利第八世死了之后呢， Edward 爱德华皇帝上位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个英国人呢，虽然是离开了罗马天主教，可是呢很多的弥撒祷告啊仪式呢都是没有新的教导，所以呢他就请了一些以前跟过路德跟加尔文的，也就是路德宗跟改革宗的一些的牧师呢，从欧洲德国法国地区呢到英国去重新写这个 Book of Common Prayer， 就是公祷文，就是这教会里面通常念的那些祷告文。那当时爱德华呢已经做得七七八八的不错的，可是呢1553年 Queen Mary， 也就是今天鸡尾酒那个 Bloody Mary 所纪念的那个 Mary 啊，上位了。 Mary 呢就是个血腥玛丽啊，她是天主教徒，所以呢他又把整个基督教整个英国转回天主教，杀害了很多的基督教的牧师。所以在这段时期，在 Mary 1553到1558短短的五年呢，很多的传道人跟基督徒受害，而大量的传道人呢就跑到法国瑞士德国跟加尔文跟布什跟别的一些的改革中的的教会领袖学习，包括苏格兰的一些的教会领袖也跑到这些的地区。1558年Elizabeth the First 伊丽莎白第一世上任伊丽莎白一上位之后呢，他是一个很有政治手腕的一个政治家，他呢他要决议呢，没有一个人在他的手下是完全得到满足的所以呢所以他还是以女皇为教会的头。那在这个不过他是基督教他不是天主教，所以呢这些的 Marian Exile 就是从血腥玛丽的手下逃亡到了欧洲，这些的牧师们呢就纷纷就回到英格兰，也回到苏格兰。在伊丽莎白第一世就是1558到1563，那再加上雅各一世就是1603到1620，这两段时期里面，就从1558到1620这两段时期里面呢，既然英国已经改教是基督教，既然爱德华的时期呢有好的公祷文写出来，伊丽莎白呢就让这种的公祷文公祷书呢再编再修改，所以改成呢我们今天圣公会所用的公祷书 Book of Common Prayer。 假如我们买一本公祷书，我觉得每个基督徒呢都值得去买一本公祷书 Book of Common Prayer， 尤其是1941年或以前的 edition， 也就是说没有受过现代神学洗礼的修改的公道书，越旧越好，旧书摊或者请圣公会的牧师让一本，他们不要的破破烂烂给你，也很好，旧书不嫌它旧，反而新书有的时候有很多的毒素在里面。所以在公道书里面呢，你可以读到一些路德宗跟改革宗，也就是路德的学生同工、加尔文的学生同工们写很丰富神学思想内容的一些的祷告文，很值得我们去学。你假如读的话，刚才我们讲过，路德是强调耶稣基督的救赎，神是我们的父亲；加尔文跟改革宗是强调神是掌权的，在创造救赎里面，这些真理的架构里面，人情这个诧异、敬拜、颂赞、赞美、祷告的心而写出来的祷文呢，你都可以在公祷书里面找得到。公祷书里面有每天早上的早祷，有晚上的晚祷，有圣诞节之前的 Advent 的祷告，有复活节之前的 Lent 的祷告，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学习。不是说要做法利赛人乃是说在这些的祷告文里面，我们学习我们的祷告被神学更丰富，被我们的神学思想来丰富我们的祷告，使我们祷告更加有内容比方说我们在神学课里面我们讲过神的属性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在神的属性这十几方面都献上赞美除了神的爱供给以外，神的圣洁呢？神的公义，神是真理，神是不变，我们有没有都放在我们的祷告的赞美敬拜的一部分里面公祷书这个好处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广的一个的图画。可是呢，当然这些无论是圣公会或者长老会，到了十九二十世纪被自由也是新派神学影响之后呢，这个对神的这个广大的一种的赞美呢，受了新派神学影响之后呢，就光是有神的普遍的眷顾，救赎就讲得不清楚的。这些在一些的普天崇拜或者普天颂赞某一些诗歌里面呢，你可以闻到这个味道。神是我们全人类的父亲就完了。Clinton 总统到北京说，我们中国人跟美国人都是 Children of God， 神的儿女。圣经里面强调的是神是他所救赎的百姓的父亲，不是完全没有讲过神是众光之父也不是没有了。可是圣经所强调的神是我们的父亲，是指他在永恒里面拣选，在耶稣里面所救赎，在圣灵大能之下重生的神是这批的他的百姓的父亲。所以我们假如强调太多神是人类的父的话有的时候会在救恩论上妥协所以这个看公祷文的时候，你可以用一个严谨的敏锐的一个神学的眼光来看，你会发现很多是值得欣赏值得来借用的。有的时候你可以活用一段公祷告文或者是起应文也不是不可以会帮助我们Wheaton College 的 Robert Weber W-E-B-B-E-R Robert Weber 写了很多的书，他是一个浸信会的牧师的儿子，可是呢他越来越觉得这个福音派的崇拜呢太过贫乏了，所以呢长话短说，他后来就成为一个圣公会的信徒他写了一本书，那我不是说我们都要成为圣公会的信徒，可是呢他这本书呢给我们唤醒，给我们知道呢传统里面有些东西呢不是不好的。这本书的名字叫 Evangelicals on the Canterbury Trail， 都是一些故事，一些真人的见证。我很感谢主，我是在一个完全没有这种教会传统的神学院长大，很保守，很虔诚，很美国化，不过也是非常的严谨。不过呢我的父亲呢是一个圣公会牧师的儿子，他的祖母也是圣公会的一个女传道，在浙江宁波。所以我们小的时候在香港呢什么都不懂，就是这种祷告会式的崇拜会礼拜天下午三点钟，因为原来礼拜天早上呢我父亲跟他的同事们都在不同的教会讲道，我小的时候不懂了为什么 崇拜是下午三点钟，现在我懂。不过呢，父亲呢也曾经在我就是童年跟少年的14年里面，假如我没有记错的话，有两次带我们去香港的圣公会去做礼拜，啊，就是给我们知道这些都是好的。他说圣公会里面有好的东西，那当然我们很小，他没有解释好是好在哪里呢，啊，那可是呢，我们就是慢慢去欣赏这个 Church Year 教会年啊，圣诞节之前，圣诞节之前，啊，五旬节之前这几段的啊，以耶稣基督的生平来设计的教会年 Church Year。里面有很多优美的，尤其是祷文或者是起应文呢，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在美国福音派的神学院里面，有一家特别会教你怎么样用公祷文来祷告的，这些学校的也是 Reformed 的，叫做 Philadelphia Theological Seminary。这个 Philadelphia Theological 费城神学院的前名啊，以前的名字叫做 Reformed Episcopal Seminary， 啊，改革中圣公会神学院。他自己一个福音派的圣公会的宗派，在19世纪中期的时候从英国的圣公会分出来。Okay， 好，所以这个是圣公会。那为什么要提这么多圣公会呢？等一下到了17、18、19世纪呢，我们就讲了英国的改教在16世纪的时候不够彻底，因此呢17、18、19世纪里面每一个世纪里面都有教会更新运动，复兴或者更新。那宗教改革本身就是一个教会的更新运动。好，所以呢我们从宗教改革开始，下一堂我们就讲17世纪的清教徒运动。你会看见一个真正的教会更新运动有几个要素。第一，回到圣经。你看路德、加尔文从头到尾注释讲解圣经，同时有系统神学，同时实际的牧养，实际的教会生活里面开始改一些固有的旧的不好的习惯啊。那同时呢他们要想通怎么样在政教关系之这个话题里面呢，这个题目里面呢有一个他的策略。加尔文的策略呢就是他守住日内瓦，他的神学毕业生都派回去法国，但是法国是天主教的国家，所以加尔文所写的书呢都献给法国的国王的。可是呢他的神学毕业生一回到法国去牧养这些地下的基督教教会的话，平均活的年数是一年半。所以呢他这个神学院的毕业证书呢有一个别号叫做Hanging Certificate， 就是为主的缘故回到法国牧会的一年半就被吊死了，就被政府呢抓去了，所以这个改革宗神学跟宗教改马丁路德改教都是冒了生命的危险，付了很重的代价，今天我们才可以在这里坐享其成啊，来讨论路德跟加尔文，那还有别的宗教改革者的一些的成果。最后第16世纪还有重洗派 Anabaptist， A-N-A 加上一个 Baptist， 这个 Anabaptist 不是浸信会， Anabaptist 是的，他们是成人洗礼，可是呢他们重要一点呢就是回到新约时期凡物公用这种的一种的教会群体。它是一个德国的农民运动，路德跟他们之间是有很多的矛盾，因为路德是说服那些贵族改教，这个农民说不，我们自己就可以搞啊，来一个彼此相爱彼此帮助的的一种的群体。今天在美国这种的群体在 Pennsylvania、 Iowa、 Indiana 都有，就是 Mennonites and Amish， Mennonites 跟 Amish， 我们通常叫他们叫 Pennsylvania Dutch， 可是他们不是荷兰人。 Pennsylvania Dutch 的 Dutch 这个字其实是 Deutsch， 就是德国人啊，所以他们是德国的农民避世的离开世界，所以 Mennonite 跟尤其是 Amish 呢，他们衣服没有扣子的，还是用 eyes and hooks， 他说这个用 buttons 啊是 vanity， 是虚荣，所以穿的衣服都是黑的跟白的， 不用电的，不开汽车的，没有冰箱的，骑马的，开马车的啊，他们的种田呢有很好的啊 rotation of crops 啊，他们在农业方面是专家啊，所以他们就不付美国的税，不承认美国的政府，好好的在自己避税，叫 shun s h u n shun the world 啊，那这个是宗教改革时期第四个运动啊，从16世纪一直保存到现在，所以宗教改革的四个运动是路德、加尔文、圣公会英国跟重启派。我再说，宗教改革基本上是重新发现福音真理的一个运动，因为历史学家目前要改写这个宗教改革的解释，说它是一个都市运动 urbanization movement， 这个教育运动是一个 education movement。路德呢也可以从心理病态 psychopathology 的角度来看它啊，所以很多这种来修改宗教改革的一些的著作，但是这些都不能抹杀一个事实，就是说神的计划里面啊从来没有过没有见证人的，在16世纪在人文主义文艺复兴啊，在这个很多有利的条件啊，这个西班牙跟葡萄牙也开始啊探险啊，去印度去非洲啊，在这种的啊有商业有文字啊各方面的发展的时候啊，神就兴起路德、加尔文还有别的改教领袖，使我们回到福音。那我们是 Protestant， 我们是新教基督徒 Protestant Christians， 一方面我们欣赏神在头1500年里面兴起的 Augustine， 还有一些修道士这种的静默修道的精神啊，天主教的神学救赎论我们不敢恭维，可是有些天主教传统里面很虔诚的神学家 Augustine 是其中一个啊，也不是很多个了啊，不过他们这种安静的传统呢啊，是我们基督教很缺乏的。不过华人的基督教在这种很缺乏安静的情况之下，跑去把天主教的进修传统全盘搬过来，甚至乎出版天主教作者的书，以福音派的出版社的名义出版的，我觉得是缺乏一个智慧，是因为我们太缺乏了啊。我们搞了400年就是拼命的去干啊 ，activism 啊，有一点点的有现代生活的枯燥跟紧张的时候，就搬卢云 Nawan 的书啊，在香港出大量的出版啊。做传道人我们要有智慧啊，卢云这些的书呢，不能够大量的向基督徒推销，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很自然就认为哦，原来天主教跟基督教其实也没什么分别，所以宗教改革呢也不是需要的。宗教改革是必须的，因为人怎么回到神面前，被神称为义算为义，这个是一个 vital issue， 是生死的问题。这个生死问题我们不能妥协，在灵修的 style， 在这个方式方面我们可以参考。所以在 common grace， 在普遍恩典，也就是说人虽然堕落，神没有完全放弃人类，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可以像天主教徒一些方式方面的的事情呢，可以有所参考啊。可是我觉得今天我们还是要强调 ，We are Protestant Evangelical Christians， 我们是福音派。为什么今天我还要再花这么多时间讲呢？因为目前呢 ，Evangelical 福音派这个字呢，是指我们这些 Protestant Evangelicals。还有一些不承认圣经无错误的基督教的福音派，还有天主教会里面的福音派，还有东正教里面的福音派。所以福音派这个字呢，越讲呢越广越淡了啊。所以我们重新要说，宗教改革16世纪一些信仰呢，是很值得我们保存发扬光大的。所以呢3年前有一批的牧师他就发起叫 Alliance of Confessing Evangelicals， 一个任性的福音派信徒的一个联盟。我们还是要相信 承认宣告我们所承认的啊，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圣经，唯独为了神的荣耀，这五点，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为了神的荣耀啊。所以我们还是需要承认坚持我们是 Protestants， 不是要仇恨天主教徒，乃是说天主 教跟基督教的官方的教导是有不同的。讲了三点，是不是圣经唯一权威，凭着恩典借着信，第三耶稣是唯一的神人之间的中保，这些是不能妥协的。可是我们也可以承认天主教里面可能有不少的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就等于新派教会里面也有不少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这些新派教会就是不相信圣经的教会里面，跟天主教里面的教的那些重生基督徒啊， They are born again not because of the church but despite of the church， 是虽然他们是天主教或者新派教会的信徒，可是神还怜悯光照他们，读到圣经，他们从他们悔改相信耶稣，读圣经，祷告，传福音啊。不过呢，很可怜，就是他们在一个误道误解圣经的一些的教会里面啊。那这个呢，是这个大公教会里面的一部分，是误解圣经那一部分。所以我们要一方面看到大公教会，同时我们是福音新教 Evangelical Protestant 的基督徒，意思就是我们相信圣经，就刚才讲的五点，唯独圣经是我们权威，唯独耶稣基督是得救之路啊，这是唯一的人类人的救主，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唯独为了神的荣耀，所有的历史是为了神的荣耀。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收听基督教要理的节目，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